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篮球研究坊。这集会是我们的第16集，也是新赛季开打以来我们所录的第一集。我是蓝赛 T。
Hello， 大家好，我是星浩。其实上次那一集已经拖到开季后才录完的。
对了，但是我们还是以季前为主嘛，所以这算是正式的开季的第一集，对不对？
对，没错，我们已经看了超级多场的比赛了。每天都在看一堆比赛。
对，我常常跟星浩晚上的时候就约，然后讲电话，然后就一起看比赛，然后都莫名其妙都在看尼克队。
对，而且我们就是对，我们不知道什么看了好多尼克队。明明那时候季初讨论的时候说什么，这队我应该会多观察一下的时候，好像没有讲到尼克队。
对啊，尼克队在我们等一下讨论当中也会特别提到。那我们这礼拜讨论的方式应该开季目前各队大概打了9场到10场左右，主要我们讨论的方向就还是看一下各队目前的战绩跟各队目前的近况，然后我们也会挑出开季前10场左右以来表现不错的新秀，或者是 表现特别好的球员，或表现特别不好的球员，我们都会拿出来讲。那我们首先谈到的是蛮意外会在第一名的费城七六人队，他们目前在东区是打了9场比赛，是7胜2败。我必须说七六人的比赛我其实看不多啦，但是就我有看的比赛过程当中，我其实觉得他们在节奏控制上面其实做得相当的棒。那因为他们毕竟他们不是一个以锋线为主的球员，他们是以禁区九人 B 为主在环绕的球队嘛，所以他们其实在比赛速度上面没有来得这么快。那其实我刚刚查了一下数据，他们的 pace 目前也是全联盟最慢的一支球队。其实在 Ben Simmons 不在的情况下，蛮普遍是并不看好他们有办法在西区的前三名这样子。那星浩你怎么看七六人开季的表现？
其实他们的对手的战绩其实不是特别好的，对，那他们有赢了鹈鹕，然后还有赢了两场活塞嘛，那老鹰开季状况也不是很好，然后加上还有拓荒者这样，但他们也有赢那个公牛队，就是近况蛮好的公牛队，所以当然七六人这样的表现也是我意料之外的。那我开季也没有特别关注七六人，因为毕竟就是他们少了 Ben Simmons 嘛，然后我个人那时候也没有那么的看好的情况下就没有看那么多场。对，那我现在当然就是觉得就是他们这样打不多，但是最近又遇到 Matisse Thybulle 要进入那个安全健康条例嘛，就是所以在他们又要更人手短缺的情况下战绩能不能维持，我个人也是还会保持观望的态度啦。对，那当然现在可以看到 Steph Curry 打得非常好，就是他基本上他已经从他生涯初期的一个就是单纯的可能 spot up 的 shooter， 然后到后面可以开始他可以是一个掩护之后一个 moving 的 shooter 之外，他现在甚至可以就是去持球然后投进一些运球后的出手，我觉得真的是进步幅度非常大的一名球员了。
Seth Curry 其实在开季的状况是相当火烫，目前他三分球命中率是超过50%的53%。那其实这个联盟开季以来
吊打他哥啊。
对啊对啊，因为开季以来因为那个规则上面其实有做出蛮大改变，像 Lillard 啊 Trae Young 啊 Steph Curry， 其实这几名投射为主的这种球员，尤其是他们是持球运球后出手的球员，他们其实过去有仰赖那个规则的情况下，目前的三分外线表现看起来都不是那么好。
因为今年还有面临到一个问题是那个球从那个斯伯丁换成的那个
Wilson 吗？
对对对，那其实蛮多的球员都有反映说这一点对他们确实造成了影响。
对，但目前 Curry 是并没有受到影响， Seth Curry
对非常厉害，说不定是他比较会投 Wilson 的篮球，对吧？因为毕竟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啊，就换个球而已，那边找借口。但是像这些职业运动员，他们每天投好几百球、好几千球的情况下，他们其实那个肌肉记忆都是已经整个记下来了，你知道？所以你这时候去跟他换一颗球，其实老实说，我个人是觉得有影响是绝对会有的。那当然，这个随着以后，因为毕竟现在就是球就是换了嘛，那之后就是 Wilson 了，所以我相信这个慢慢都会校正回来。对，因为现在今年其实到目前为止那个联盟平均的命中率跟那个三分命中率都是创就是近十几二十年来的新低的，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现在联盟普遍大家都是就是那个啊，大家进攻效率都下滑，所以你看到很多因为球星你会特别注意，但是 其实普遍大家都是下滑的这样。
好，那下一支我们要讲到就是第二的迈阿密热火队。那热火队开季其实打得相当漂亮，那他们其实有相当多，我觉得他们相当多 close game 啊。那最重要要讲的当然就是那个 Tyler Hero 在这个赛季是整个爆发的，那目前应该是那个年度最佳第六人的 front runner， 所以新奥目前的猜测是有 spot on 的。对
对啊，我这个开机一个屌猜，而且我的那个 fantasy basketball 选他是直接赚到烂。
他真的好强哦，他现在不管是持球的 pull up， 然后 catch and shoot 的各方面，他现在真的表现非常的稳定。
对啊，虽然上一场好像就落赛了。对啊，但是总是会有这种那个 off night 嘛，但是他整体的表现已经算是非常好的，就是从替补出发可以场均拿20分以上，那这对热火队来说是非常的有注意的。而且我觉得因为他们今年其实是他们之前的板凳的主要持球者是 Goran Dragic 嘛，那他现在离开了之后，其实 Hero 顶上来这个位置对他们来说就相当重要。对，那因为他们其实先发的话他们迎来是 Kyle Lowry， 那Kyle Lowry 对他们先发阵容的最大改变的话，我觉得是就是他们迎来了一个真正的组织者，然后他们在很多时候不用再透过比如说像之前可能是由阿德巴约慢慢的运过半场等等，他们其实今年在 pace 的部分提高不少，然后在 transition 的那个他其实你会看到很多球就是可能 Lowry 拿到球之后他其实直接往一个前场一个长传，变成说他们前场就有一个可能一个多打扫或者是一个 mismatch 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这是热火今年在就是进攻端上面变得更为出色的一个环节。
对，那我觉得这也相当仰赖 Kyle Lowry 的视野，这我觉得是热火队有相当大改变的蛮大主因。那
对、啊、
其实目前前几场摊开数据来看，当然我觉得可能才不到十场，这些数据其实参考性也相当有限，但是热火队目前平均让对手每场拿 98.4 分，这是联盟最低的。对手在两分球平均每场出手 43.6 次，也是联盟最低的。然后对手的三分球命中率是31.78， 这排名联盟第五好。那其实我觉得热火当然他们在外线的防守其实一直都是相当有侵略性的。对，那星浩你怎么看 Kyle Lowry 加盟这支球队之后带来的影响？
我觉得这方面，因为我其实这方面我在开机前就提到了，就是在后卫防守这一块绝对是非常大的升级。对，因为其实这样像过往的像是 Kendrick Nunn， 然后像 Duncan Robinson， 然后 Goran Dragic 等人，他们其实他们在防守端都不是特别出色的球员，那热火其实时常是靠锋线去帮他们的后卫擦屁股。对，那其实在上个赛季可以看到 Jae Crowder 的离去之后，他们热火队的团队防守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其实今年找来 Kyle Lowry， 他在外围是一个很有经验的防守者，他除了在单防上面，他在防守低位防守他的盾位是非常足够，所以变成说他在这一点上面很难被 mismatch 单打，那加上他在团队协防的观念上面也非常的出色，然后还有他们今年其实补强了一个就是 去年的冠军成员的 PJ Tucker， 所以等于是在锋线这一块又补强了，那这也是弥补到可能去年 J. Crowder 的离去这个空缺，所以他们现在其实在防守的实力上面是非常非常坚强的，就是你基本上在场上换防上任一个球员，其实现在 Duncan Robinson 还有 Tyler Hero 他们的防守都是有所进步的，所以你换防到每一个球员他们都是有非常好的防守能力，像他们在对上独行侠的比赛，他们基本上 Doncic 拿球的时候，他们其实就是基本上就是不断换防然后去夹击 Doncic， 那 Doncic 受到的压力就非常的大，就他基本上没有什么轻易的 mismatch 的机会，所以我觉得热火队今年的防守是真的很恐怖。
对啊，那其实这就是归功于他们团队的意识，然后当然还有几名球员的加入嘛。对，那热火看能不能继续保持呢，我们就再继续看下去。
那你觉得 JB 的表现怎么样？
我只能说他目前的表现绝对是 MVP 等级的啦，但是就是说我认为他这样的表现当然我觉得比较归功于团队，因为热火队本来就是一个团队型的球队嘛，对啊，所以他就是在这个团队当一个 leader， 然后他的表现相当的称职，所以 如果我说就是以联盟如果打到现在的话，我会愿意把 MVP 给他，因为他目前的表现真的相当好，然后他在进攻端也相当的稳定。对，只是说我觉得就是要再观察他的表现这样子。
对啊对啊，因为毕竟他一直以来都不是以进攻稳定的来著称嘛。不过他现在其实他有他优势是他还是能够稳定的站在罚球线，因为他算是就是他以他自己的说法，他就说啊，他就是人家就真的犯规他，所以对他不是靠一直以来都不是靠买的啦，所以他受到这一方面影响比较小，对吧？那也是很期待热火队接下来的表现，因为毕竟他们今年，因为他们其实啊，毕竟去年其实是上个赛季就是算是最后算是被扫地出门啊，4-0没有很好看。那今年一个整顿之后打出这样的成绩，想必是让大家非常惊艳，也期待他们接下来的表现。
对啊，因为 Jimmy Butler 其实他场均有 8.9 次的罚球，那这其实是跟 Giannis 来讲是一样多的。对，所以你就知道他其实制造犯规的能力其实非常的强，而且其实有看比赛的都会知道，我其实蛮赞成 JBD 讲的，他切进去被犯规都是真的被犯规啊，对吧？没有摸好。
啊、
好，那这就是大概热火队的部分。那下一支也是开季前大肆补强的芝加哥公牛队。那公牛队目前的状况也是相当好，是6-2，但其实他们也有比赛是刷鹈鹕来，因为鹈鹕目前是1-9嘛。对，那比赛。比较一定要注明一下，因为现在如果你对到鹈鹕的话，就是一定是稳赢的嘛，对啊。所以公牛的话，在我觉得要谈他们目前的整体阵容之前，哦，我想先告诉就是听众们，就是他们的大前锋 Pat Williams 是整季报销了嘛，对啊，所以
真的是
目前的对目前的这个阵容来讲，在前场上面其实是相当短缺，但。没关系，我们还是讲一下他们目前强而有力的后场。这四名后场球员 DeRozan、Caruso、Lonzo Ball 跟 Zach LaVine 目前来讲确实是顶上了整个球队的攻守的核心。对，那星耀你怎么看他们四个人的搭配？
其实我自己也是有在我的 YouTube 频道出了一部影片讲公牛队，那我自己是觉得讲的还算蛮清楚的，因为他们现在其实在包含到Lonzo 跟 Caruso 他们两个人在防守端提供给球队的价值是非常高的，因为他们球队现在在每场透过对方失误来获得分数一直是排名联盟的可能前三名，就是一直在那个附近的。对，因为他们其实 Lonzo 跟 Caruso 每场他们所贡献的超级跟那个主攻他们都可以转换到非常多的得分。那进攻端的话就是依靠 LaVine 跟 DeRozan。 对，那 LaVine 的话他其实就是透过大量的挡拆进攻跟 Vucevic 搭配之后让对手去难以做抉择，然后让他得到一个就是可能切入到篮底下或者是直接一个空档投篮的机会。那其实今天 DeRozan 这个签约也非常重要，因为他在可能提供公牛队在 LaVine 以及 Vucevic 下场之后，公牛队他们延续进攻火力的一个方法。那他近几场也是都打得非常出色，已经连续好几场得分破30了。对，那我觉得公牛队真的是就是今年打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棒。那很可惜 Patrick Williams 受伤，那因为其实他今年算是一个靠就是他们今年是一个要开始赢球的球季，那 Patrick Williams 身为一个三年级生，他其实应该是要跟他们一起去磨合，然后一起跟这些未来主力就是一起去学习怎么赢球。那他今年这样子报销之后，未来再回来能不能继续跟上这个球队时间轴就有点难说了，所以我觉得这是比较可惜的地方。不过最近那个 Derrick Jones Jr. 顶替上来是打得还不错，你有看到吗？
有啊有啊，但因为我觉得他们的中锋是 Nikola Vucevic 嘛，对啊，所以他其实是比较有办法拉出空间来的一名五号位，所以也会让 DJJ 这种没有外线投篮能力的四号位其实是有他上场的空间的。对，但我其实特别想要讲的是他们今年在第二轮选进来的A.U. Dosumu 这名球员。对，那
A.U.
对，那我相信大家可能对他会比较陌生。那其实在选秀的时候我们也有对他有一些研究，但个人我们两个那时候好像都不是很看好嘛。对啊，那 但是他其实目前在 Pat Williams 受伤之后，他其实顶替了一些上场时间，然后从板凳出发。那其实他在过去在大学的时候，其实外线并不是这么的稳定，但是目前来看，
其实他不太算是吃掉 Patrick Williams， 他比较像是吃掉一些原本轮替中可能像是 Troy Brown Jr.
Troy Brown Jr. 的位置。 对， 就是一个比较像前场的3号3号4号的位置。对，那我会觉得他的目前的表现看起来是还不错啦，那是不是能那个继续维持，那当然还是要再观察，不过目前看起来他的状况是蛮好的。然后另外还有 Javonte Green， 那目前他其实身高比较矮，但是由于他们后场人手比较多的情况，他还是会打到前场去。对，那他的防守相当有侵略性，对，那也会是公牛在他们外围防守相当重要的一名球员之一。
那像董苏木他其实是打后卫啦，他还是打的后卫，只是因为他的防守算是不错，然后再让他最近的那个三分外线也算是有一定的程度，所以他常常打得很拼，所以我觉得他算是这点这几个点算是他可能比 Troy Brown Jr. 还要就是更受 Donovan 青睐的一个缘故啊。对，那之后也是看，因为毕竟公牛队他们现在打的那个 Kobe White 还没回来嘛，那之后他回来之后那个董苏木会不会继续在轮替之中或是什么之类的，就还要再看看。
那接下来讲到我们看非常多比赛的纽约尼克队，我知道为什么我刚想起来为什么我们会那么想看，因为 RJ Barrett 打得很好。
对啊， RJB
RJB， 我们那时候看到一半我们都在大喊 RJB。
对啊，他那个三分球真的好准。
对啊，他目前外线状况是蛮好。其实不只是他，尼克目前有五名球员三分球命中率超过四成 ，Burks、D. Rose、Kemba， 还有 RJB 嘛
，RJB 是刚好四成嘛，我记得。
对，然后 Fournier 是3.91这样。那这几名进攻主力来讲，外线状况都非常的好，那也是他们目前能在一个西区对东区前段班的一个关键。对，那星耀，你觉得他们这样子有办法维持吗？
好，那其实讲到尼克队，我会讲，因为其实大家去上个赛季对尼克的印象是什么？就是防守强嘛，然后进攻是一个平攻球队，他们在季后赛他们的进攻效率只是全部队伍里面最低的。对，那到今年其实完全就是不同的情况。对，他们其实在防守端的表现是我觉得算是蛮糟糕的。对，那他们现在在防守端的表现是排名联盟那个第21名。对，所以其实是很后段班的成绩。那进攻的话，他们是现在他们的 office rating 现在是联盟的第3名。对，所以他们现在其实变成一支进攻较优秀的球队。但是这又要牵扯到一个我认为比较他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其实他们的先发阵容就是 Kemba Walker 加上 Evan Fournier、 RJ Barrett、 Julius Randle 跟那个叫什么 Mitchell Robinson。
Mitchell Robinson，
对对对，那你知道这个组合他们的 net rating 就是净效率值你觉得是多少？
我觉得感觉蛮糟的，因为蛮多场都是看 D Rose 在耍屌啊。
对，那他们的 office rating 是 107.4， 就是算还行的成绩。那但他们的 defense rating 是 119.3， 所以他们的扣掉之后它是一个-11.8 的成绩，算是蛮不好的。对，那其实这开季的时候我其实在我的脸书就有发文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他们其实像是 Kemba Walker 还有 M. Fournier 他们都是算是攻优于守的球员。那当你去年的先发后场是 Payton 还有 Bullock， 他们两个其实算是守优于攻的球员嘛，所以其实你这样替换下来之后，你的防守的那个程度大幅下降是可以预期的。对，那他们其实都是需要一定球权的球员，那他们都是可以在有球员之后去做发挥，然后变成说他们，而且我个人觉得 Randle 在这个赛季的防守表现也是非常糟糕，就是他很常在防守端晃神，或者是在协防的时候就是去漏掉很多人，或者是轮转做的不确实，所以导致他们先发这组的防守效率只是非常差的。所以很多时候你会看到 D Rose 上场然后在那边追分，然后我觉得这是他们现在先发组目前比较大的问题，因为我觉得他们的进攻有点溢出了， 就其实你会看到 Julius Randle 还是占据了非常多的球权，那变成说你先发摆上 Walker 跟 Fournier 他们没有拿到球的情况下又不能帮你防守，就变成一个比较尴尬的存在。但其实放眼整场比赛的话，他们这些人去平均的去上场的情况下，进攻的那个能效率是可以算是比较维持的，所以这也是他们今年进攻效率值可以排在前段班的原因。
是对。那我觉得尼克他们今年，我觉得跟去年来讲比较大的转变就是他们在三分投射的量上面其实多了蛮多的。对，那当然这个也是归咎于他们现在有了刚刚信号讲的这两名，对。但是其实这两名球员，像 Fournier 跟 Kemba， 他们的出手选择其实都会相较比较有难度。对，所以其实你以为他们可能今年三分球命中率应该有了他们会提高，其实是没有的，他们三分球命中率是下降了。因为过去来讲，尼克队比较喜欢打一个比较慢节奏的情况下，他们外线像 Bullock、Burks 这些球员，他基本上都是射手埋伏，他要空档够大，他才会出手，所以其实他们的命中率是比较高的。对，那当然，其实我觉得说有了 Kemba 跟 Fournier， 不要就好像说他们一无是处，因为上个赛季我们看到在季后赛他们平攻的问题相当明显，他们缺乏进攻点嘛，那现在就是多了两个有办法给你进攻点的人啦。对，那主要就是我觉得防守上面其实是偏向是一个团队的东西，不是说，当然我知道这两个人可能不是以防守为建强，但是其实是有团队防守是有机会帮他们去 cover 掉这个问题的。所以那大家也知道 Thibodeau 相当重视防守嘛，其实我是相信说他们有办法在防守上面再做一些调整，然后去慢慢的去习惯 Thibodeau 的体系这样子。
对了，我觉得防守端还是需要一定时间去磨合。那进攻的部分，我其实还是会觉得 Randle 的球权有点过于多，而且他出手选择我觉得一直都不是太好。那其实他在那个内线的命中率其实还是相当不错的，他在五尺之内的命中率是 62.5%， 但是他其实在中距离包含到那个15尺到19尺之间是 22.7%， 然后20尺到24尺之间是 30%， 然后他非常喜欢在中长距离的地方做一些可能 pull up 啊，或者是一些 step back， 那我觉得那些都是在伤害球队，因为我基本上很少看到他这些球投进。对，那我会比较高兴的是他们最近有把比较多的球权给到
RJB。
对，然后他现在在使用率的那个这项数据上面已经超过那个 Kemba 跟 Fournier， 他现在是就是全队第二这样。那我觉得这算是还不错的。那他们因为其实他们把使用率交给他，但是他也没有说让他单打什么的，他就是让他在他擅长的那个右侧去绕出来，然后让他的左手去进攻。那其实他在这样的效率之下，他在今年缴出来的禁区命中率其实是较生涯前期好像不多，好像 不少的，因为他其实他在一开始他是一个终结非常烂的球员。对，然后他其实在现在他在 finish 这个点上已经有很大的进步，包含他的右手也有很大的进步，然后加上他去年长出来的那个定点投射今年还是有维持他一定程度的那个水准之上，我觉得 RJ Barrett 这名球员的成长还是很值得期待。
对，这大概是我们东区看比较多的球队，那其实还有很多球队还没有办法一一讲到，因为实在是时间缘故，除了 podcast 时间会过长，我们自己看球的时间也没有这么没有办法常常都顾及到，所以
对啊，我个人已经每天看个三四场了啦，还是看不完。
信号真的很拼，我一天看两场就极限了。
对对对，我每天就是吃饭睡觉看 NBA。
对啊，而且我一天看两场，我又有会被那个没有人想关注的雷霆给霸占一场。
没关系，等一下给你大发挥长才啊！好，我们在东区讲完，那来讲讲你的雷霆队啊。
没有啊！我觉得西区的话，我觉得我还是想先讲一下，我最近看蛮多的明尼苏达灰狼队。对啊，那
T Wolves、
对 T Wolves， 如果上一集有听的话，我是大胆预测他们在第七还是第六的位置哦。
你说谎，你明明就预测他们在第四还第五，我记得你预测他们超
上面。没有吧？有坐前面吗？
超上面，我记得你预测他们超上面。大家可以回去听，我记得拿在第一的时候把他们捧超高，我就说很少球队可以在 没有打进季后赛，然后第一年就排到那么前面。
好啊，那我想讲一下我最近看的 T-Wolves。 那其实我觉得灰狼队他们比较大的问题还是在于他们的前场深度不是很足够。目前走在轮替当中的其实像是 Taurean Prince， 然后 Vanderbilt、 Okogie、 McDaniels 这几名球员，目前就我看来他们的进攻能力实在是非常的贫乏，尤其是在 Vanderbilt、 Okogie 跟 McDaniels 这三名会吃上大量时间的球员。
对，就是他们虽然防守都很不错，但是他们是连三分球都投不进，然后也没有什么进攻能力的球员。
对，那其实在这个赛季其实攻防转换并不是这么的多的情况下，不太能够透过好的防守来整个制造快速的攻防转换去得分。对，那像 Vanderbilt 他基本上只有篮下放篮的作战能力， McDaniels 底角三分但也不稳。对，那 Okogie 就是更适合会疯狂打铁的情况。对啊，那 Taurean Prince 开季初目前的外线手感也非常的差，所以造成其实他们的进攻永远都落在 Towns 跟 Anthony Edwards 身上。那在这两名球员吃下大量的进攻的重担的情况下，其实我必须要称赞 Edwards， 他的表现真的还是我认为以二年级生来讲还是水准之上。虽然可能摊开数据来讲他的表现投篮的命中率状况其实不是这么的好，但是其实他们受惠于进攻点比较频繁的情况下，我觉得 Edwards 是有扛起第二得分点的重任。
那你预测的那个年度最佳第六人人选 Malik Beasley 呢？
Malik Beasley 哦，他目前是有获得不少上场时间啦，但他的外线并不是这么稳定，也就是说其实控挡有出来，但是他的把握度没有这么高。对啊，然后再加上他防守状况也不是很好，所以没有啊，因为有个问题，你的那个 hero 太强啦，我不知道在比个毛啊，我就在不知道在比就然后拿个乐视在跟你比一样，我知道讲什么鬼。
那你觉得 Naz Reid 值得更多上场时间吗？因为他其实如果相较你刚刚讲那些人，他算是进攻端比较出色的球员。
Naz Reid 如果值得上场时间，就有一个东西要讨论，就是他跟太阳有没有办法同时上场。其实去年这个状况其实是有出现的。对，那以这个赛季来讲，他们同时上场的时间几乎是没有。对，那
所以他就还是以 Towns 的替补为主。
对对对，那我会觉得说我觉得 Naz Reid 在认真讲，我觉得他在5号位上面应该还是比较舒服，所以我会说那他就打 Towns 替补就好，我不会说哦其他人太弱了那只好放他上来。对，我觉得这个方面那个灰狼队自己要再思考一下，可能要通过交易啊，或者是甚至是放弃D-Lo来去成全他们在前场比较在锋线上面比较有进攻威胁的球员，我认为是蛮重要的。对
对啊，那我觉得灰狼队我自己还是觉得可以，因为他们毕竟现在在连输快艇两场之后，现在战绩已经来到3胜5败，但是我自己是觉得灰狼队还是很值得大家关注的，因为 Anthony Edwards 真的好帅，
啊、
就这个原因、
啊。他出手真的很果断，很爽哎、
欸。然后，而且他在那个 Open Court， 他在快攻啊，然后一些那些命中率都非常高，就他 finish 的能力是很好的，就是靠他的那个优秀的体能。
对啊，那这大概是灰狼队的部分。那新浩有没有特别关注哪支球队？
我自己的话，西区我其实看最多的其实是湖人诶、欸，说实在的，因为毕竟我要做影片嘛，
影片需要流量，
然后我的影片就需要流量，然后就湖人跟勇士，这大概是我看 NBA 以来湖人跟勇士看最多的一个赛季，因为我其实一直以来都不是很喜欢看那种流量球队，但今年就被迫一直看。
其实我湖人也看很多诶、欸，因为他们打了两场雷霆，
不是，是因为他们有 Russell Westbrook。
啊，都一样
了。Russell Westbrook 还是一直在帮雷霆，
对啊，他连续两场都帮了雷霆，
对啊。那他湖人队的话，因为毕竟 LeBron 现在都还是有受到伤势影响嘛，所以变成说他们很多时候是没有 LeBron。对，那其实湖人队大家会觉得比较失望的是，他们现在战绩只有5胜4负，尤其是被雷霆就给逆转了两场。 对，那其实我自己是觉得没有到那么失望，对，因为他们从开季到现在其实都算是有慢慢的在进步，我自己觉得啊，就是从那时候热身赛然后到开那时候其实一胜难求，到现在其实他们已经开始找到了，就是进攻端他们就是他们其实已经开始找到了他们比较适合的轮替，然后比较适合的打法，那球员的状态像卡梅隆·安东尼这些人他们有把状态找到，那我自己是觉得他们其实还是有在正确的轨道上，尤其是 Russell Westbrook 在这段期间的表现，大家很喜欢去批评他，他也算是一个众矢之的吧，对，那但其实他的表现像其实输掉雷霆那场好，他其实还是有我记得27分吧，然后他那场其实打得不错的，所以
他就在关键时刻的表现不是很好啊，但其实也没有到不好，就那球掉球的啦，
对 啊就是然后最后一球投那球三分，其实因为毕竟他就是后卫嘛，那球交给他过半场，然后其实他们有帮 Melo 做掩护，只是他跑出来那时候没有空档，那我觉得他那场他投掉也不是到不合理，尤其是他那场三分我记得还进了三颗，所以我觉得那就是大家结果论啦、啊、就是如果那球 Melo 绕出来真的是空档，我也相信他不会不传，所以这就是那球失误真的是太脑冲了啦，就是这样而已啊，当然就被骂也是 无可奈何，对，那毕竟这就是 Westbrook 嘛，那我自己是认为他现在在那个正规时间的效率有提升的情况下，之后 LeBron 回来，那球权在关键时刻交给 LeBron， 我自己是觉得还是可以有很大的强大的竞争力，对，因为毕竟 LeBron 就是头脑清楚嘛，然后在关键时刻影响力非常大，那如果在例行赛，因为其实大家找来 Westbrook 他本来就是不是要在那些投关键球的选择啊，他找了 Westbrook 就是想要在例行赛去分担 LeBron 持球压力嘛，你的 LeBron 都几岁了，你要他每球都那样持球在那边打，本来就不可能，所以其实 Westbrook 今年来这样就是很好的去疏解 LeBron 的持球压力，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到最后湖人队在季末磨合出来还是会很恐怖的，
对，那其实我觉得 Westbrook 来到这个湖人队我认为最大的帮助还是他们提升了湖人队整体的速度，我认为在进攻速度上面其实是提升的，对，那其实这我觉得这有造成他们在防守上面感觉不是这么的状况，不是这么的好，
他们防守虚那不行啊，
对啊对啊对啊，但我觉得这有些也归咎于这个瓜哥 Carmelo Anthony 目前的防守状况并不是很好，但由于他在进攻端的表现实在是太耀眼了，所以变成说他还是得有一定程度的一定时间一定的上场时间，但我觉得这方面像可能像 Austin Reeves 这名新秀其实有串起来，然后也打得不错，像 Ariza THT 跟 Nun 这三名预计会在轮替上面的球员目前都还在躺在伤病名单上面，所以其实湖人的话就是我觉得还不到 panic 的时候了，对，所以大家我觉得真的还是客观的角度还是说尽量少一点批评这样子，
对啊，但是我觉得他们在防守上面还是要再加强，毕竟他们今年的防守者包含像是 Russell Westbrook 然后 Malik Monk 然后像是 Rajon Rondo Avery Bradley 的人，他们其实在外围防守上面都没有到特别好，那 Bradley 大家印象会说他是一个很好的防守者，但他其实今年在外围被过的频率也是非常高的，就我自己看下来
我觉得他年纪太大，他那个横移速度已经没有那么快了，然后再加上他的身材本来就不太吃香，所以
他很习惯在第一拍上去压迫，那有时候
对对对，
其实他有时候是会掉让压迫到对方掉球的，但是如果没有的时候他其实很长就一步就被过掉，然后
对
他们今年其实后面的轮转做的不确实，就是可能好第一拍过了然后有一个人去补位了，然后但是因为其实团队协防最重要的概念就是 help the helper 嘛，你要去帮那个协防的人协防嘛，反正中文就是这样，就假设你假设今天第一拍那个对手切过了 Russell Westbrook， 那这一球 Anthony Davis 去补位，那这个时候 Anthony Davis 原本守的人在篮下就会空档，所以这时候另外一个人比如说卡梅隆 Anthony 他就要去补过去然后守那个位置，那他如果这个位置没做到那里面就是一个轻松的得分之类的，这就是很需要团队每个人很有意思说我现在要去补哪个地方的位置，那其实湖人队今年在这个方面做的算是蛮不好的，所以也导致他们其实今年在禁区失分很大，然后外围的那个防守其实真的也不是到很好，变成说他们每一场就必须得到更多的分数才可以赢下来，也是今年湖人队 比较就是战绩比较不稳的一个元素。
没错，好，那这大概是湖人队的部分。那星浩有没有什么想讲的球队？
我想一下啊，其实我怎么发现我都在看东区啊？突然发现，
不然最后带一下我场上都有看的雷霆好了。其实
对啊，肯定是要讲一下雷霆的吧。
我觉得讲到雷霆的话，其他球员大家应该不在意啊。当然，最终还是要讲的是 Josh Giddey 啊。对啊，那他目前在传球意识上面其实是完全有延续他上个赛季在澳洲的那个表现，所以他在传球上面其实确实相当好。那在我觉得最大的问题还是他在碰撞的状况不是很好，就是他切入然后面对碰撞很容易掉球，或者是就是他终结 finish 也不是很好，然后连带他罚球也不是很好，然后我觉得在投射端也需要进步，这本来就是他的课题嘛。
对，那这个刚刚提到的这一点，就是他其实在切入终结上面比较没有那么出色嘛，所以他其实在切入之后很常会选择的终结手段就是一个抛投。
对，
那其实他在抛投这一项来说，其实我觉得他表现的算是有比我想象中好，就是他至少抛投还算会进。
对，
你觉得？
那我觉得他在挡拆过后在寻找 Rollman 的表现上面是相当棒的。
对对，我觉得这点很棒，因为其实抛投算是近年来 NBA 后卫非常重要一个技能，尤其是当你又是一个传球很出色的后卫的情况下，那现在 Josh Giddey 明显他在传球这方面也是非常的有实力的。那这样的变化变成说，你可以在就是抛投跟传球之间去让对方就是让对方猜不透你要做什么。对，那我觉得这一点算是他现在展现出一个蛮成熟的技能。那你知道就是到目前为止联盟中只有我记得联盟中只有三个球员抛投次数比他多，你知道哪三位吗？
Trey Young。
啊，对，有 Trey Young。
Tyrese Maxey。
没有没有 Maxey。欸，你要想要出手数也要有足够的出手数才有办法很出手很多球。
你刚刚讲没有 Maxey， 所以也没有 Maxey Kleber 吗？
没有没有 Maxey Kleber， 他大概不会抛投吧。
那你公布解答吧。
对啊，有一个是 LaMelo Ball， 那他其实遇到问题也是很像，就是他很少，他切入他有时候也切他的那个也没办法切到让他切到最底，所以他就很常选择一个抛投。那变成说他们这其实就是比较效率比较低的方法。那还有另外一个是 CJ McCollum， 对，就是自己、他们很常使用抛投作为终结手段，
因为他太矮了。
对吧、啊？题外话了，题外话。
对啊，那我觉得讲完 Giddey， 当然就是要讲 SGA， 他开季表现真的是相当棒。那我相信有在关注 NBA 的球迷们应该有看到他在那个上一场对湖人队的时候投了一个 logo 的三分球嘛，那球实在是蛮帅的。
那根本乱投啊，我那时候看小时候在干嘛。
没有啊，他强的好不好。
这个就进了，就只能说好球。
对啊对啊，你永远不能说这球不好。就是、
你不能说 that's a bad shot。
他其实这赛季在单打上面，然后单打的命中率，然后外线的命中率，我觉得整体的进攻效率真的已经是联盟相当顶尖的球员之一了。那其实你要知道，这在一个其他在场上的其他四名球员进攻能力都不是很强的情况下，防守重心都在他的情况下，他有这样的表现其实真的很不容易。我自己看雷霆这么多场比赛，大家都重点盯防 SGA 啊，因为你也知道其他人你会想重点盯防 Ludor 什么？也不会啊，
对吧、啊？也不会、啊。你会想要在外线看死杯子里吗？也不会啊。
对啊，完全不会啊，对吧、啊？就是完全不会啊。所以变成说，我认为他现在在进攻端的表现是相当难得的。然后我觉得他在传球的选择上面其实也有进步，因为他其实过去在还没入到联盟之前，其实就有不少人说他的传球意识不是很好，然后各项的技能比较弱一点。但是他现在完全克服这些问题了，所以真的他现在真的是个 All Star 好不好。撇开雷霆的战绩不佳来说的话，他目前开季的表现是真的蛮好的。对啊，那
所以今天选来 Josh Giddey 真的也是算蛮互补的。
对啊对啊，我觉得是真的是互补，所以就是需要时间。然后雷霆赢的两场湖人的比赛，撇开 Westbrook 最后面的表现不说啦， 其实雷霆自己也蛮争气的。然后再小提一个球员，可能是大家比较不熟悉的 Kenrich Williams， 那他在雷霆阵容当中是少数偏向中生代的球员，虽然那个上场时间其实 有限啊，只是我觉得他是个蛮不错的球员，然后身材也够，就各方面都有办法做一点点。我觉得到时候交易大限其实是可以各队可以考虑的目标之一。对
对啊，然后雷霆队就会得到更多的选秀钱。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那我对雷霆的看法大概是这样。
还有很多球队没有讲到的，我们会尽量在下一集之中跟各位提到。
没错没错，反正赛季还可以再慢慢进行，我们也可以一集一集慢慢出。
对啊，我们就可以接下来再好好的跟大家谈，因为我们还是希望说我们讲的球队我们就可以聊得深入一些，就不想要就是每支球队都走马看花这样。
对对对，我们也不希望说我们拿个数据来搪塞听众，我觉得这不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我们想要真的看比赛，然后真的告诉大家他们在干嘛。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到我们的下一个环节。
好，那我们大家会在每个礼拜都会去评比这段期间表现出色的球员跟表现不是那么出色的球员，然后跟表现最好的新秀。好
好，对，那我觉得我想要讲的是，我觉得这边我会选出色的是，就是最令我意外的，就是可能不是全部里面最打最好的，但是他的好是最令人意料之外的，我觉得这比较特别这样。
对对对对对，没错，我也是这样的想法。
好，那如果是你的话，你会给到哪一名球员？
其实因为我刚刚想给的球员呢，包括 SGA 啊，然后包括那个包括 RJB、
跟
Hero，、okay. 我们都已经算是都已经讲过了。
那没关系，那你就直接选你觉得是谁。那如果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就不再细谈了这样。
可是没有，可是我想讲 LaMelo Ball 啊。
OK OK， 那你讲 LaMelo Ball。
因为其实我觉得黄蜂目前的战绩是还算不错的，然后 Ball 其实在蛮多比赛都有跳出来，然后最让我惊艳的还是他现在的外线的命中率跟稳定性确实来得蛮好，当然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长久之计，但就是说目前他如果有传球，然后再加上他的身材，再加上他又有定点的外线能力，甚至是 pull up 的能力，这个球员会非常的强，所以我对他第二年有可能，因为第二年他通常说会撞墙嘛，但我对他目前第二年的表现来讲的话，我真的印象非常深。
其实就我来讲的话，我其实会觉得他在自己自主进攻的能力上面还是比较不足一些，他比较偏向说还是要靠人家先制造出第一拍的一些空档，或者是帮他用一些战术的掩护的情况下，让他可以有一个第一拍的突破机会之后，再让他去做他的选择，这样子他效率会比较高一些。然后投射的方面，他也是需要可能靠别人创造给他机会，那他在定点投射上面的表现是会比较不错，相较他自己拔起来的出手。而且我个人觉得他在太远的地方出手的频率还是有点过高，加上他在那个就是有些比赛关键时刻出手选择都还是不是太好的。对，那这些都是可以去调整的，但是其实真的他在第二年可以展现这样的外线命中率已经有点出乎我意料了，毕竟你知道他哥也是到现在好不容易才练起来嘛。对啊，
那现在换你了，有没有哪个球员呢？
OK， 那其实最令我意外的好不好，他的队友 Miles Bridges， 就是
Bridges
真的是让我完全没有想到。就是他去上个赛季好像只拿过两赛三次超过30分以上的比赛，然后他这一场就他这个赛季直接一下在打没几场就超过了。对，那 Miles Bridges 他现在在外围的把握度上面是有很大的进步的。对，那加上说他现在其实在包含就是在传球上面，然后还有包含在禁区的 finish 等等，就是还有他在切入上面的影响力，我觉得都是相较上个赛季有全面性的提升。对，那这是对黄蜂队来说帮助很大的，因为其实 Gordon Hayward 他在今年的影响力跟去年其实有不小的落差。对，那在相较之下其实是 Miles Bridges 顶上来，那我个人也会很看，就是很会想要关注一下说他在后续的比赛当对方如果可能更重点盯防他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因为毕竟他现在表现越来越出色嘛，那 在赛季初期大家可能对他的防守重点就是对防守重点不在他身上，因为过去大家他也不是那个就是主力得分球员嘛，那他现在既然他已经成长为这样的球员的情况下，在受到下个这个层级的看防，他能不能够继续把他的表现维持住会是我特别想关注的。但是这边还是要拿出来特别表扬一下，就是 Miles Bridges 真的打得非常好。
对，那既然都提到两名黄蜂球员，其实我小讲一下黄蜂队好了。其实他们在进攻的状况其实相当的好，但是最大问题是他们防守端基本上是
没有中锋啊。
对，没有中锋。那我刚看了一下数据， Mason Plumlee 一场会上场 26.5 分钟，也就是说将近一半的时间。那等于是有一半的时间这支球队是没有中锋在场上。对，那大概也跟我看黄蜂队的比赛所得知的印象也差不多，就是他们在没有中锋的时候基本上就进去就是刚才给他照卡咧，对吧？所以就是毫无招架。
但是因为就是 Mason Plumlee 他自己也打得很不好，就是
对他自己对
对，因为就没有很适合那个 James Borrego 的体系啊，目前在看起来的话。
所以我觉得在防守上面他们真的还要再加把劲，如果真的还想成为 next level 的球队，目前看到他们像刚刚提到的 Miles LaMelo 跟 Hayward 还有 Terry Rozier 其实组成的进攻阵容其实是很加上 Oubre 这进攻阵容其实相当不错，但就是希望说他们可以在禁区上面还是有所补强。对啊，那当然就是在看，因为目前包括他们摆 PJ Washington 去年就知道不行了嘛，那今年可能会摆什么 Nick Richards 也都不是在状况内。对啊，所以
还需要时间磨练啊，我自己觉得。
对对对对对对啊。好，那要讲个表现不是这么出色的球员啦。那先要你先好了，我看你会不会跟我讲一样的。
我那你我想一下啊、哦、其实我觉得其实今年说实在的表现会不如预期的，其实还是很多球星表现都
是
不如预期。对，那其实我觉得最惨的还是 Damian Lillard 了，好不好？他真的惨到不行，
他真的好逊。
完蛋完蛋完蛋，你要被你既然直接说好逊，我都讲得很委婉，我说他好惨。
这九场啊确实表现是蛮惨淡的，
就是每一场的命中率都真的很低迷。那你觉得是什么 原因造成他现在？
我觉得可能是他太劳累了，就是他可能夏天又去打了那个奥运啊，然后就我觉得他的表现整个让我看起来是他不在状态内，就有点不像是他投不进、嗯、有点像他不在状况内，我自己的感觉啦，这完全是靠感觉在讲。那当然其实因为 Leader 他本来就有这种相当多的不合理的出手嘛，所以但他过去来讲他就是投得进嘛，所以就提到我们刚刚讲的嘛，就是你不能说 that's a bad shot， 但是当他开季的三分球命中率来到 21% 的时候，这就是个 bad shot 了。那我觉得再加上他再加上可能赛制的改变，在犯规上面并没有这么的友善，对进攻球员友善的情况下，他本身也不是个切入就是快如风或者是真的是以整个切入为导向的后卫球员嘛，那他的体能也不是相当的劲爆嘛，所以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他要赶快找回他自己外围的投篮手感。
对啊，就是目前尤其说实在拓荒者比赛我没有看特别多，看的时候就是跟你一样，我直觉就是他的状态真的不是太好，我觉得他的爆发力也没有像过往那么出色，然后我只有看到有些报道是说他还有一些受到一些小大大小小伤势影响，像你说的就是有点像是太过劳累的缘故啦，毕竟就是去年征战季后赛嘛，然后又马上去比了奥运又回来。对，然后像今年他们又换了新教练，所以还是需要时间去适应，那又换了新球，就种种因素，那可能就导致他在今年开季完全不在状况内。对，但是就是看看下一个月表现怎么样，因为其实毕竟说实在的他在联盟也是表现出色很长一段时间，所以我也不觉得他会就此就是表现就是这样子低迷下去啊，对吧、啊、但是他在就是我们在录音的当下，他在就是今天他对上六马队的比赛只拿下4分，我个人是真的觉得蛮扯的，好惨， 前几个赛季他甚至大家还会讨论 Lillard 跟 Curry 到底谁比较强，
对啊，所以现在完全不在同一个 level。
对啊，还是希望他可以早点找回他的状态，就是祝福他。好，那我们最后来谈一下新秀的表现好了。
新秀，哇，那你讲一个我讲一个好了。
OK 啊，那你要讲 Josh Giddey 了。
没有啦，我要讲 Jeremy Robinson Earl。 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是英雄所见略同啊，所以我觉得你就先讲一下 Duarte 好了。
OK 啊，那当然是谈到我最爱 Duarte 啊。那他说实在，他算是近年来真的是数一数二成熟的新秀啊，我只能这样讲。就是当然他在最近几场在那个 Caris LaVert 回来的情况下，他其实出手数下降了不少。那其实我个人就觉得也没有关系，就是他现在就是去跟这个团队一起融入去打球，然后他现在已经稳定先发了，我觉得已经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表现。对，尤其就还是在 Ricardo 的底下，那证明说他真的是打出了非常稳定的身手，他包含在外围的投射稳定度，以及他在可能下球后你可以看到他有一些很老练的一些盘球，然后中距离投篮，或者是就是反正你可以看他从他的比赛，你就可以就是从他比赛你就是会感觉到那种满满的稳定感，我自己是这样觉得。然后加上他从夏季联赛到现在开季，就是不停的投进8个 beater，
好帅、
就是、对，就是心脏非常的大颗。对啊，我自己是蛮看好这名球员，虽然他是相对大龄的新秀嘛，那对，但是其实说实在过往啊，你说大龄新秀那每个进来都这么成熟吗？其实也不是，所以他的表现确实可以说是出乎意料。那虽然六马队现在战绩是3-7，就是
他们
比赛
都蛮接近的，
对对对，他们其实每场比赛都打到非常焦灼。对，那其实包含像是主力前几场一开始开季的时候 Caris LaVert 还没回来嘛，那最近又遇到 Malcolm Brogdon 的伤势，对，那加上他们其实还有 TJ Warren 就是一直在伤病名单，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这支球队在那个全体健康之后战绩应该会好上不少。对，那大家还是可以多多看看今年六马队的表现，我是觉得还蛮好看的。
没错，好，那我这边要给的话，我会给的是 Franz Wagner 魔术队的前锋。因为当然魔术有一狗票的年轻人在打球嘛，所以不免也吸引了我一些注意，所以魔术队比赛其实我有看了不少。那今年他们当时选了两个，在乐透选了两个嘛，就是 Wagner 跟这个 Jaden Suggs 嘛。那确实真的不用太看比赛也看得出来，两个人目前的状况是差距蛮大的。对，那 Wagner 他目前打的是三号，因为 Wendell Carter 跟 Mo Bamba 会一起在打四五号的位置，所以他上来打到三号，其实他不管在空手的走位上面，然后他在防守的基本上就是可以一直 stay 在前面，不太容易被过掉。啊，再加上他的外线的准度，还有他下球的，我觉得各方面的直觉来讲，他目前表现是相当好的。然后他甚至有一场大爆发，拿了一堆分。那我那场我看也是整个非常的开心啊。然后
打爆灰狼队啊，灰狼
队。对对对对对，就真的他真的就整个，当然我觉得那个魔术队目前这几场看下来，其实他有好球也有状况蛮糟，就是完全是毫无章法。那我觉得这很正常，因为年轻球队就是这样。但其实我觉得像 Franz Wagner 可能不是一个你会觉得他会养成成为巨星的球员，但是以目前来看他确实是一个合格的先发球员，然后他目前就是在往这个方向前进。然后我也相当看好他可能在跟 Chuma Okiki 甚至受伤已久的 Isaac 在竞争这个前场的轮替的时候，他能够占有一席之地。对，我觉得这个对魔术来讲是个蛮重要的 pick， 然后开季确实打得不错。
OK， 魔术队现在真的是天赋满满的，比如说像现在去年就季末就打得不错的 Cole Anthony 今年就是打得非常出色，
打今年一球在手乐趣无穷，整个进攻大爆发。
对啊，尤其是他在投射端真的是算是稳定度整个提升上来，就变得更加难防守了。
对啊，对啊，对啊，他目前命中率确实来得相当好，然后得分也相当爆料，将近场均20分，确实蛮表现确实蛮好的，
对啊。那最后我想要再小提一下，就是刚讲完就是表现出色的嘛，他其实也是有一些就是表现比较不如人意的，比如说像是魔术队的 Jalen Suggs， 然后还有可能大家会觉得啊 Kate Cunningham 是不是水货状元啊什么之类的，但其实说实在的，就是现在才他们才打了没几场而已，然后他们其实在各自的比赛中都还是有他们的亮点存在。那如果你单看数据的话，你会觉得他们打得很烂啊，然后好像打得很差、啊、然后像之前还有看到一张图，然后 Jalen Suggs 在进攻效率值跟防守效率值都是联盟垫底这样，但是毕竟他们就是新秀，然后在世界篮球的最高殿堂，然后他们就是当中最年轻的一群球员，所以我觉得打得好是非常难能可贵，但是打得差也不是什么就是什么啊，就是怎么讲，突然一个词穷。
对啊，就是也不是说，我觉得打得差是正常啦，这样讲。
哦，对，好，可以可以。对啊，对啊，所以尤其像是 Cade 的比赛，因为我算是有看了几场，他其实在第一，我觉得他在防守端表现很不错。对，那这我觉得这对新秀来说算是蛮可贵的，因为就是其实新秀普遍来说防守都不会太好。那 Cade 他在防守端表现，我觉得个人是觉得还不错。那其实，在进攻端，他除了三分比较不准之外，那其实他在最近一场对上篮网的比赛，他三分已经有回稳了。对，那加上说，我觉得他现在跟队友搭配还没有那么好啦，所以变成说他的数据会比较被稀释掉，就是变得比较没有那么出色。那也相信，因为他毕竟开机的时候还受伤嘛，所以现在才是他跟队友合作打了没几场比赛而已。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这往后的话，他应该也是可以越打越好。然后 Jalen Suggs 也是比较像同样的问题，就是他跟队友的搭配还是没有的那么出色，所以就是等着这些球员再继续磨合下去之后。其实过个两三季，其实你再说他们其实都还是有可能就是打出突破性的身手。
没错，我觉得尤其是 CC 啦，真的还久耶，不用大家不用紧张啦。对啊
对啊，
像杜阿铁现在强也不一定强到最后啊，我觉得这种东西就很难说。
对啊，你还记得 Michael Carter Williams 第一场就差点大四喜，
他那场跟疯狗一样打爆热火。对
对啊，所以其实都还是难说啊，那还是祝福这些新秀都有好的发展，因为真的是大家都希望看到就是新力量崛起嘛，最好看的。每年都在支持新的人，我觉得我就是这样。哦，又有新的人好强啊！大家来看一下他打怎么样。
好啦，那我们这集就差不多到这边了吗？
对啊，讲到口干舌燥，也希望大家有听得尽兴啊。那如果大家有特别想听什么内容的话，也欢迎到我们 IG 私讯跟我们讲了，好不好？我们一定会特别注意一下的。
没错没错，你们还是那句话，当我们的 slogan 好了。
你们看不了比赛，我们帮你看。
大家真的如果有兴趣的球队的话，欢迎真的欢迎私讯我们，然后我们也尽量帮你们多关注，然后再多做解析。好，那我们这集就差不多到这边了。我是拉塞 T，
好，我是行好，大家再见，拜拜，
拜拜。